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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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又来秀与民有约，那么今天与民有约要带大家来到了内政部，就要来去找找徐国勇我们的部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部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来，我们主持人，我们所有的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的听众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是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哦，看他办公的情形呢，让部长让大家可以了解，今天我们的议题很特别，跟我们的民众是有相关的。针对的呢就是乐国街道自在同行，我们的公共通行权的政策。不过大家会听到这个政策好像很硬哦，我们应该要轻松一点，对不对？
其实公共通行权哦，当然你要这样听起来，哇，通行权讲到一个权，就好像你如果违反就会有肃杀之气，其实不会啦、哦、我们在这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去了解什么叫公共通行权。事实上我想可能有人听过说计程道路，有没有听过这个？
计程道路没听过了。
计程道路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因为它是私人的土地，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我叫做地役权。我们在民法物权篇里面有个地役权、
嗯、
那个就是说因为你公私人的土地，然后因为提供他人方便之用，
嗯，
然后在这个长期的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地役权。那这个地役权呢要设定，可是如果是公共的，有一些是公家的，那就当然没有什么设定的问题。可是私人的土地提供私人用久了以后，也会形成公用地役权，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吧？哈，说这叫继承巷道，有没有听过？
哎，有，这是以前。
对，那但是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个，但是它的实质内容跟这个几乎是有一些，有一些相连呐、
啊。
不完全一样哈，但是有一些相连。所以我最主要是说，大家应该听过前瞻基础建设嘛？
嗯。
那什么叫前瞻基础建设？我趁机会给大家复习一下，叫做绿树水稻乡、石安少子化，还有少子化。这个肉印了哈，少子化，还加上一个什么人才的培育
啊，
绿树水稻乡，绿就是我们的绿能嘛，
嗯，
数位建设，绿树水环境
是
哦，那稻轨道，
嗯，
乡我们的城乡建设。好，那提到这个，当然就提到了我们的少子化、食安跟人才，其中少子化。我们为什么少子化列为前瞻基础建设、嗯、也就是因为我们进入老年社会。
真的，这个高龄化社会也是很多朋友哦，这个是很伤脑筋。不过呢，它可以跟前瞻计划诶把它结在一起。
这个都会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少子化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高龄社会嘛。我们如果年龄65岁以上，有 7% 就叫高龄社会，但是如果 14% 就叫做高龄化。然后如果20%就叫做超高龄
啊、哦，还有一个超高龄，
超高龄，
今天大家学到了、
那我们台湾很可能很快就会进入超高龄。
日本现在是，
日本现在就是，所以我们以后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口会非常多。
嗯，
那我们少子化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儿童要多加保护。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们，你们推着小朋友，推着婴儿车，然后在骑楼或者在人行道上，突然间这边也被挡住，那边也被挡住，这边有摊贩，那边有脚踏车，这边有摩托车，你会不会生气？
会，
一定会嘛。
对，
好，这是我们对少子化，我们要去照顾他。可是如果你等你老了，像我已经超过60了，
有吗？你今年才40岁，
不要骗人。
没有，真的，看外表大家。
我可以，其实我可以当阿公了哈，但是因为我女儿还没生，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呢，还没有成为阿公，所以还尚未成功啊。
哦，了解。
好，开玩笑哈。那我讲说，如果我们已经迈入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嗯，
当你拿着拐杖，你想你已经走路不方便了，
然后还被这个道路阻止了，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生气？
对，
一定会不开心。
如果摔跤就更惨。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我们在公共通行权里面，我们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嗯，
那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形成，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我们要让整个概念从小朋友一直到老年人、
嗯、
大家都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照顾我们的
小朋友
幼齐幼，然后呢我们可以照顾老年人老齐老， 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整个社会在通行更方便，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应该有的。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啊喜欢到日本啊这些先进国家去玩，哦，到美国，啊，你发现他们对公共通行权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他们把这个人行啦，啊，还有包含了路行啦，啊，还有包含了这个通行，就所谓的这个车子，或者是脚踏车，跟人，他都把它分得非常清楚。对，没错。
不是只有这样子，人行道是非常的平整的，
而且要绿化。
对，不会凹凹凸凸。我再举个例子，外面如果下雨，你会走在骑楼，对不对？
对，遮雨。
那骑楼要怎么建造？骑楼必须要一点斜度，所以我们的营建署就会规定，当你骑楼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一点斜坡。那个斜坡还必须不影响你走路。可是为什么一点点斜坡的角度呢？
感受不出来。
你感受不出来，可是一定要有。为什么？你下一次
什么是掉下？
对，你下次把水泼下去，发现水是往外面就流出去了。
真的，我们下次来看一下。真的，
这样子才叫合乎规定的。所以我们的人行道就不会积水，老年人小朋友走在上面就比较安全，不会滑倒。所以类似这些公共通行权里面有很多秘密嘎嘎很细致的东西，就是我们内政部营建署等等相关单位要去推动的。
哇，其实大家都知道内政部是一个大部，而且它下面非常分署非常的多，所以你看看这个包含的理念呢，我们刚才讲到前瞻建设的层面就有这么多了，对不对？哇，从小孩如何让小孩子照顾他之外，还让他有长知识，然后到怎么去照顾这个老年人啊，让他呢有一个安心跟安全的道路，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打造一个真善美的，真就是我们要必须要真正的需求要符合小朋友，符合老人家等等的需求。那善就是大家从内心里面去了解公共通行权的重要，然后呢，对，将心比心，从自己做起。美就是打造一个美好未来的社会，然后这个社会对我们老年人小朋友都可以很适合生活，那我们小朋友可以很好的成长，老年人可以安其所终，
是，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打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所以真善美是我们要去从这里去达到的另外一个面向，达到真善美的一个面向，所以公共通行权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不过呢，刚刚部长有讲到一点哦，大家一般的民众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哦，就是说，一般来讲说公共通行权它的一个改善，像刚刚呢部长有这么说，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有所谓的计划，因为它一定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对，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就是可以，我们可以说从硬体，一直到软体，我们可以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当然也可以说从小朋友到成年人到老年人。
他可以用这样来一个，
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分，我们要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所以我们也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那当然我们如果要把这个公共通行权大家去尊重它的一个概念放到我们的内心，那整个的像那时候要靠教育，那是一个很长期。这个教育我们就要拜托教育部来跟我们内政部配合。大家知道我当过，对，我当过小学老师啊。
对，没错。
我教了很多年的小学，那我也教过启智教育。所以我是特教的部分。然后我后来也在大学教书，也在研究所教书。所以其实我了解说这个教育里面，如果能够深入，从小朋友深入到深入人心的话，这个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我们就会越来越尊重他，越来越文明，
没扎根了。
对，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老师教的我们永远都记得，
真的耶，
都会记得，只不过是可能你没有去实现而已。我们如果当你小时候学的东西你发现成年人都在实现，然后老年人我们打为老年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时候，你在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让座？我们说我们坐公车要让座，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老师给的概念。而当你在公车上看到奶奶奶，你身体力行以后，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那就全面性了。所以这个我们叫做长期。所以台湾其实让座是一个长期形成的文化。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我们每次挤公车，每个人都在抢座位。可是，一抢座位，你会发现，这辆公车刚好老师也一起跟我坐同一辆，赶快让座。你看哈，你看看我们那一些，你看你如果以前像在复兴岗、北投， 你一上车你会发现一件事很好玩，你看一群军校学生上来，你看那个本来一年级的学生坐在那里，看到四年级的学长上来，他马上站起来让座，学长坐，
好像听到他们以前都这么
对啊，可是那个学长反而不好意思坐，哎呀，你坐你坐，他要照顾学弟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学弟就很自然他就坐下来，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可是如果这些年轻人哪一个人看到了老人家上来敢不让座？哎，那个如果是一年级的座上来，那四年级搞不好就发脾气了，就骂人了。
会生气了。
哎，那我们就当然这是外在，所以我们也可以懂另外一个，就从自律、他律、自律，然后形成这整个文化。我们现在不必再他律了，但它自然会形成。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从各方面，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我们文化的培养，然后我们另外当然要行销。啊，行销就是最重要靠什么？哎，今天我要感谢你，媒体。那我自己也在媒体待过嘛，对啊。
你从这个广播，然后电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为什么说你很亲民？因为你自己从这个基层一路上啊、然后呢，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做民代也好，做立委也好，做这个所谓的媒体人，一直到现在又进入这个中央做这个部长哦，等于是说整个一个历练非常的这个充实跟资历完整之外，另外就是说想法，我觉得想法很重要，然后自己本身又是对这个法律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节目上班都在解决法律问题，所以我会发现哦，这个通行权的部分哦，只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了解，他们呢知道说，哎，原来啊，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像我们在行销里面，那将来就要靠媒体，
对，
那靠什么网络？我们现在在直播就是网络，
没错。
然后最重要，网络直播，我想。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图片，然后写了很多文字，
哎呀，人家不想。
哎，我们可能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就没兴趣啊。
没错。
啊，白看啊，这做不了哎，你要追对。可是这样听起来你就觉得哎，
很舒服。
很舒服，因为我们除了有影像，我们把该做的事
也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拜托大家，大家一起来身体力行。所以影音就很重要。所以我们从这里，我就要再回到来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就会从这里开始看什么？从学校教育，然后结合我们的媒体。传播，结合的网络传播，再结合我们的影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扩散出去，所以我们就会办一些活动，办这些活动呢，就开始宣导，我们就从中小学一直到高中，一直到社会人士，然后我们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对，已经开始了。其实我们去年就在做了，
你看看，
去年在做，我们在内政部的楼下，
是
大家也来参观了，然后我们开始就跟国中小来做相关的结合，来做什么？做我们微电影。影音的嘛，我刚刚不是讲嘛，微电影做了要干什么？宣传嘛，我们在网络上出去，然后让大家把这个概念深入。以后你停摩托车，你会想到说，哇，对哈、哦，老师有讲过，我以前做过什么，我以前看过什么，然后我的公共通行权，我不能够去阻碍人家，所以你车子就不会乱停，你摩托车就不会在骑楼乱停，让我们小朋友走不过去，啊，然后推。爸爸妈妈推着小朋友，尤其在下雨天，你看多讨厌，对不对？多讨厌，对不对？哈，然后我看到，哎，老人家来了，当老人家推着轮椅，或者是老人家拄着拐杖，老人家被人家搀扶着走过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同理心，然后你就不会把摩托车乱停，
而且会有一个这个养成一个，就像刚才部长讲的，你已经从小的时候有做这样一个动作，你就会有一个哎爱心，
对，
而且想说啊，那不要不要不要，我们保护他，然后不一定还有一些同理心，你还会去帮忙搀扶，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又开始让小朋友去体验到人行道。如果有障碍物，
哦，那个最害，
好讨厌。
嗯，哎，我发现小朋友也会讨厌。
会啊，怎么不会？因为小朋友尤其下雨天，他要上学的时候，
他没有带伞，
他万一忘了带伞，因为下雨可能是放学的时候才下雨，啊、爸爸妈妈可能在上班，啊，冲啊，好不容易冲到人行道，结果呢？机车挡住进不去人行道里面啊，他要绕一圈绕到外面再走到人行道进去，我们常常有时候一下车要走到人行道，很多东西挡住，你会很生气嘛，
对、
嗯、啊，类似的还有也要跟他讲，有一些摊贩，
哎呦，还有那个对骑楼卖东西，
对，那我们当然其实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文化特色，或者是一个啊、我们叫做
商圈，
有时候彼此这样子会觉得很热闹，有它的好处，我们不能讲它完全没有好处，不过要记住纵然有好处，可是你不能让它的缺点盖过它的优点。
哎，这个比例就要很清楚
啊，所以这个很清楚。何况你如果因为这样子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当然的，警察也会开罚。啊，类似这些，因为你说是影响到人家，所以当我们从小朋友这样过来，有我们跟学校来做合作。
嗯。
那小朋友就开始，他们会去体验，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以后，我们就让小朋友去参加，比如说小朋友的画画。
哦，绘画开始。
对，那小朋友不但画画，还可以插画。哦，现在可以。
很厉害、哦。
画图的画，不是我们讲话的插画。
是我们两个在插画。
对。然后呢，我们让小朋友哈、哦，也可以，因为现在小朋友电脑很厉害，所以我们都请说，因为我们要处理这些，要把它公开上去的时候，所以请小朋友，你再转化成为 PDF 档。
哎，这个让。
或者是 JPG 档。
嗯。
那这个都比较普遍，因为所有的每大概
学校都有在，
所有的软体都可以解开来，都可以使，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可能你会打不开嘛。好、哦，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到今年，哦、我们现在才二月份嘛，
哈、
哦，我们到一月中为止啊，我们已经有18个县市、31个国小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处理这些事情，他们来参与比赛、
嗯，
然后呢，用他们的创意。小朋友很有创意耶，
嗯，
我以前在小学教书的时候，那小朋友说讲错的话，他比你老师，你都还没想到他比你聪明呢、
嗯，
因为他看的是很纯真，看到的是很真实的社会，让他们把这
都以为是作业。
你不要让他以为是作业，以前作业他都很痛苦了啦、
啊。
哦，就像以前说，叫你走路，哇，好累哦。可是如果说，哎，这是运动，你喜欢的，哦，那就很快乐。
嗯，
哦，对不对？这哈、哦，让他们很快乐的去参与。
嗯，
啊，参与了以后呢，因为他的参与，他就会知道公共通行权的重要性。嗯、然后呢，因为他参与以后，他把这个宣传出去，
嗯、
那其他的小朋友会看到。
我也来一下吧。
对，他也会想来。然后就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会在。举办竞赛，
那这样我有个问题咯，部长，我知道你很照顾哦，这个不管是小朋友，因为以前是当老师，对不对？那到长大以后呢，也很会照顾部署，还会帮部署想。那这个时候，这个现金就重要啊，奖金，哎呀，你要照顾到我们的肚子啊。哎，不是小朋友呢，哎，就是有一种创意感，让他们有一种激发感，对不对？所以听说这个奖金也有，是不是？
其实奖金。当然拿红包很重要嘛。不过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最近我们拿红包的时候，也在比赛说谁的红包比较漂亮呢？
哦，
我举个例子，
嗯，
拿到总统的红包，
嗯，
对不对？爸爸妈妈用总统的那个红包袋，然后里面装的
钱，
过年的压岁钱给你的话，哎，我们一样，譬如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样拿到100块的压岁钱。
信封袋不一样，
我这个信封袋是总统的红包袋哦，你是一般的红包袋，什么都没有，
差很多
啊。所以呢，不是只有奖金，我们要给小朋友荣誉奖状，
嗯，荣誉感。
这个奖状以后呢，我们会把小朋友的这个创意，你得到奖金奖状，就表示你的作品很好，
嗯，
我们会要求，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哎，要求学校，好吧，麻烦在很多的场合公开的把他们。
哎，给他们养成一种荣誉感。
这个我们公布出去，让看到说，哎，像我们小时候画学校画图比赛，你的图被选上了，贴在那个墙壁上的时候，
哦、很荣耀。
哎，爸爸妈妈走过去的时候，黑滚滚，黑滚滚，喂，吼、哦，那一种荣耀，你也觉得嗯不错。所以
我路有风。
所以啊，记住麦克斯讲过一句话、
嗯，
麦克斯跟总统讲，他说，总统，你给我一排勋章，我们的军人都会为国家卖命。
哎，真的。
所以我们的军人那个勋章，这是很重要的嘛、哦，所以我们也要给小朋友说，你们的创意，我们实在是太感谢了。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奖金，我们奖状，还有让这些能够公开在很多地方来展览，好、
嗯
哦，然后呢，让大家知道公共通行权的重要，这是你我共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像很多县市不是在讲我们要路平专案吗？
是
道路平，只要做得很好，车子开上去就很平顺。
对，舒坦。
嗯。那为什么道路平？这就是通行权的一种嘛。
哦，也是其中一环的。
是啊，可是因为那个道路平时我们大家比较着重在给车子说走起来很快，可是呢，不要忘记。
人也很重要，
车子的目的是为了人嘛，
嗯，
所以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人行道各方面我们都要更加要路平，
嗯
啊，所以这个整个啊，我们跟学校结合，那让小朋友来参加比赛，
是，所以有大家有听到，而且是刚刚部长讲从去年就开始了哦，这样子一个延续，那么呢紧接着呢让大家可以了解，哎，部长这个私底下问一下，像刚刚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哦，它会变成是一个长期性的，一直让这个孩子们有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环教吗？
其实，我刚刚讲过嘛，这个一个概念的形成，就像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让座？
嗯，
你想让座是3年2年就做得出来吗？
嗯，
很多国家， 三两年都做不出来嘛。我们台湾是多久形成的一个文化？那这个文化就是我们从小我们的教育的成功嘛。
嗯。
哦，所以这是很长期形成的。同样道理，我们这个通行权，公共通行权也是要长期来形成，所以这是一个长期要来深入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说要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整个去着手？所以我们有分成比赛，分成学校组、
嗯，
社会组，
哇，
包括微电影，
嗯。
你可能拍个微电影，我们有学校组、社会组。那我们总奖金啊，我们分成两个阶段哦。第一阶段各个县市来评选，第二个阶段各个县市的第一名再来参加，
嗯，
然后再从第一名里面再选出前三名跟两个评审奖。那我们总奖金啊，总共的奖金会有二十几万奖金。
已经很棒的，
哎，
这个学生来讲，
对啊，其实奖金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
荣誉感，
那个荣誉感、
参与感、
参与感，对，然后呢，你要发现，当你参与了这个，你影响了大家都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看你的荣誉感是多好，
而且他们影响阿公阿嬷哦，
真的，
这是最重要嘛，我常常讲嘛，我记得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我记得我刚开始要选议员要从政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当律师当得非常好，
对啊，
律师事务所也很出名啊，
而且生意很好，这是重点，
结果苏院长他也是律师啊，
嗯，
他跟我讲一句，他说用啊，咱哦，那决定要做民意代表怎样怎样代志？咱做律师哦，钱赚足多啦，听过赚足多钱。我们尤其我们早期律师更少，
嗯，
真的是收入
像现在了，
嗯，
深入收入是非常好的。不过，当你有了一个漂亮的院子，你的院子有一个很好的停车的位置，你可以开一部很好的车停进去的时候，你满足了吗？我告诉你，我房子没有那么大，我也没有很好的停车位。不过，当我如果可以当县长。我盖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停车场，很好的停车场，提供给所有的市民可以用。我盖出个大公园，
嗯，
你家那个院子很漂亮，但是你在享受。我们做出一个大公园，
大家享受。
嗯、比如说我们的大安森林公园，哦，类似这些，
嗯，
我们给台北市的市民来使用。我们做出左岸咖啡、渔人码头，对不对？哈、哦
嗯，
这一些，你看多少人可以用，这才叫成就了。所以同样道理。我们也要让小朋友了解说，让我们的社会主人，当你拍出这个微电影，把公共通行权，让我们能够小朋友能够啊，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老无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从少子化能够把少子化问题解决，老年人又可以有个美好的未来，哦，他可以在终老，
嗯，
很重要，我们的长照可以做得很好，而整个起来的时候，那你想，你的公共通行权，当你参加这个比赛，把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以后，你的贡献。可能就不是那一张奖状跟奖金所可以形容，不过奖状奖金毕竟是一个形式，让你了解说你做出这么大对社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贡献，一辈子的记忆，而且是一辈子的贡献，每个人都贡献这一点，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大贡献。那我们把这一个整个让社会能够了解公共通行的重要，以后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你看我们的道路是这么的漂亮，我们人行道是这么的友善的环境，那接下来就可以促进更多，你看我们的观光各方面，外国人来到台湾观光，看到哇台湾
街道不一样，
街道是哦没有障碍的这样子，他会去比较嘛，他会比较自己的国家嘛，一比较结果台湾是这么好的，台湾的人民是这么的友善，环境是这么的友善，那不就是我们的光荣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我们国家付出一些贡献。
没错、
嗯、
不过呢刚刚听到部长这么说，相信大家呢都有感。那么接着呢，我们也要因应这整个一个刚刚部长的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如何去建构很重要。那么呢建构之外，就是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高龄化社会人行的一个通行环境，因为我们刚刚是从小扎根，
对，
那么针对老年人，我们怎么样如何把它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其实老年人的结合，其实跟因为我们其实老年人都是每一个老年人都看得孙子都做欢喜、
啊、对，只要孙子好他们什么都好，
所以其实我们年轻人、啊、还有跟他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参加这些比赛的时候，老年人就可以把他也可以参与、
嗯、
他的孙子、哦、
在画画，
在学校的时候说，阿公哦，行在路的哦，堵到下面就是我不爱滴的啦，啊，我希望安怎啦，啊，小朋友就会把它画进去，然后又可以增加亲子的互动，
嗯，
这 种亲子的互动也是你用钱用什么都买不到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邀请社会所有的贤达人士，我们学校的老师各方面的学者一起来提供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然后呢把这些想法扩散出去，然后呢让小朋友跟我们这些老年人在结合他们的经验，然后结合他们的经验以后，就可以把这些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出来了以后再透过我们媒体我们的微电影这些再把它扩散出去。所以其实整个来讲，我们如果再把它学术化一点，因为有时候太学术化
又没有人
看，我们要所以我讲一点学术的东西，然后让大家了解。譬如说我们以心理学来讲，有一个心理学叫 Maslow 的阶层理论里面，我想读社会系的啦，读心理系的都读过，还有教育系的都读过，他一定会了解生理的需求是第一个嘛，再来就安全嘛，再来就是隶属感，参与社会。哎，当我们如果去全部参与这个我们公共通行权的参与的时候，你就至少达到第三个阶段了，因为你已经参与这个社会，不但参与，你有隶属于这个社会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吃没有问题嘛，穿没有问题，环境没有问题嘛，所以当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我们社会你看我们的警察这么的友善，自然做得这么好，所以你安全感就有了。第二阶段这个国家都帮你做到了嘛，第三阶段请你主动来参与，你就会有社会参与感，你就隶属于这个社会的感觉，再来你就会受到尊重。你受到尊重，那就是 Maslow 阶层理论第四个阶层，你就受到尊重。再来当你做出这些贡献给社会，能够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发展的时候，那不就是自我实现吗？这就是 Maslow 阶层理论里面最高阶层的嘛。当然最后 Maslow 在晚年的时候还加了一个超自我，对不对？
对，
但是不管如何，这五个Maslow 阶层理论你都达到了自我实现。所以这个活动会让每个参与的人，包括我们社会人士学者，都会做相关的结合。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